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联合国人权会议法轮功受迫害问题被关注。2013年10月22日，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人权会议上对中共的人权问题进行审查。英、法、美、德、加拿大、意大利、新西兰、瑞典、瑞士、丹麦、日本、芬兰、波兰、挪威等近20个国家的代表提出了中共的人权问题。加拿大代表再次提出中共对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的迫害问题。加拿大代表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律师和个人努力推进中国人权，停止起诉和迫害实践信仰的人，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并为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设定访华日期等。今年6月7日，加拿大主流媒体《环球邮报》刊登文章，新的宗教自由监督面临艰苦战斗，披露今年2月加拿大总理在宗教自由办公室正式成立时谴责中共的宗教迫害，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环球邮报引用宗教自由办公室大使班尼特的话说，我们将继续在宗教迫害方面表达我们的看法。我对中共驻加拿大大使张军赛说，到时我将与藏传佛教、法轮功、基督教群体进行会谈。今年5月中旬，班尼特先生会见了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成员，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情况。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1992年5月从中国大陆传出，使亿万人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3000项。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因法轮功的原则与中共信仰的假恶斗不同，从而发动了迫害运动，以政治手段打压法轮功。至今，至少3747名能核实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还有无法统计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中共是世界上唯一迫害法轮功的政权。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直达、直干、不说的政治流氓绝技。中共喉舌人民日报10月14号发表文章， 宣称中共是最好的，是天下第一，并宣称要上演21世纪的人类政治绝技。正在外界好奇何谓政治绝技之时，中共朝阳市党委的只打只干不说密令为中共的绝技做了注解。在世界各国政府纷纷褒奖法轮大法，同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恶行的大背景下，近日辽宁朝阳市党委书记王明玉对市公安局下达迫害法轮功的密令，要求只打只干不说。朝阳市公安局长李超下达指标，要求在12月15号前在本地至少绑架迫害112名法轮功学员。只打不说，外界就不知其暴行了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实上，中共的一些政治绝技早已被世界所知，仅举几例。中央宣传部是中共最核心部门之一，专门为中共造舆论欺骗民众，却不敢堂堂正正挂牌办公。中共对外宣称依法治国，可是公检法人员却按照中共的密令对法轮功学员家属和辩护律师宣称不要讲法律。在法轮功学员多年反迫害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中共作态取消劳教制度，却又转而采用文革式的洗脑班、非法判刑等形式迫害法轮功学员和上访百姓。凡此种种，只有以暴力欺骗为依托的中共能做出来。中共的流氓政治绝技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摆脱人质情节看世界。1973年8月的一天，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劫持了6名银行职员做人质。一个星期后人质获救，但令人惊异的是，人质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敌意。更令人不解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竟然爱上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定终身，而另一人则四处筹钱，尽力为绑匪开脱罪责。由于和绑匪共同生活，对其产生认同感和依赖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罪犯加害他人的这种情节被称为人质情节。在医学上看，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此症的产生有下面几个条件：一、人质感到绑匪威胁到自己的存活；二、在遭挟持的过程中，绑匪可能有略施小惠的举动；三、除绑匪的单一看法外，人质与外界的讯息隔离；四、人质认为不可能逃脱。在国际社会里，只有个别遭挟持者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长期生活在共产社会里的人却普遍患有此种心理疾病。以中国大陆的情况对照上述人质情节产生的条件，每个条件都是吻合的。中共霸占着所有的暴力机构、宣传机构和经济命脉，有如绑匪。第一点，中共的残暴人所共知。第二点，中共也擅长略施小惠，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党妈妈。第三点，中共霸占所有的媒体，还封堵互联网，并专门有宣传部长期给民众洗脑。第四点，大多数中国人无法移居海外，而很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仍被中共的洗脑宣传导致党和国家的概念分不清。在中共这样一个窃国绑匪的劫持下，很多人都可能不自觉地对他产生心理倾斜，甚至对遭受中共迫害的群体落井下石。比如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很多人被中共媒体欺骗，误以为上访是中共所称的闹事。事实上，法轮功学员上访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们上访是因为此前天津警察无端抓捕了40多位天津法轮功学员，是因为中共在1996年就开始无理打压法轮功，包括禁止法轮功书籍的出版， 并且以先扣帽子再罗织罪名的方式进行构陷。法轮功学员上访是因为中共在不断的闹事，他们的上访是想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制止中共的闹事。在国际社会，民众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包括游行示威，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摆脱人质情节，才会看到事实真相。法轮功学员的425上访和他们的讲真相，是在维护做好人、讲真话的基本权利，是在维护每一个中国人的合法权利。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养殖场主练功一个月，严重腰脱痊愈。我今年21岁，因为从小喜欢动物，所以15岁就学了兽医专业。我对这个专业很喜爱，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在养殖场担任副厂长，后来自己创业，搞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创业是很艰难的，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拼搏十分辛苦，但是经过2年的时间，小小的养殖场渐渐有了起色。可是命运好像在捉弄人，我发现腰部越来越痛，痛得直不起身，睡不着觉。开始还以为是着凉了，累着了，因为以前我曾经摔过，在家休养了几天不见好转，就急忙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严重的腰脱，腰椎3-4节都有毛病，腰椎间盘膨出和突出，最可怕的是我的脊髓管外露。这个结果犹如晴天霹雳，把我打懵了。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脊髓就是人的神经，它一旦损伤，结果是很可怕的。回到养殖场，我十分痛苦，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创建的事业，只能默默地流泪。几天之后，我无奈地回到市里休养，每天睁开眼睛就是彻骨的疼痛和下肢麻痹，大把大把地吃药也不见好转，味道浓重的中药吃下去就吐，吐了再吃，躺着无聊就看电视，乏味的电视节目让我的内心更加苦闷。19岁啊，风华正茂的年纪，我却被判了死刑，只能在床上度过余生。我曾经几次想过轻生，但是我发现自己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了。绝望，彻底的绝望，我掉入了没有光明的深渊，每分每秒都在身心的双重痛苦中煎熬。母亲是位法轮功修炼者，1996年开始修炼的，身体一直很好。母亲看到我这样，曾经几次劝我修炼大法，都被我拒绝了。今年3月5日，在被病痛折磨的万般无奈之下，我同意练功。当天晚上，我跟母亲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当时觉得身上很沉，胳膊举不起来，累得直哆嗦，满身的汗水像洗澡。练完5套功法，我惊奇地发现腰不疼了，激动的泪水直淌，真是太神奇了。修炼1个多月的时候， 我的腰完全好了，我甚至可以搬动一袋大米，这是在一年多的卧床中无法想象的。法轮大法确实是超常的科学。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赵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迫害致死。2013年10月19号，58岁的山东籍法轮功学员赵斌被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迫害致死。赵斌被劫持入狱不到2个月。赵斌与法轮功学员庞光文，原山东大学优秀学生，在上海南汇区三灶镇做生意。2012年4月27号晚，二人在公司被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到长宁区看守所非法关押。2013年7月11号，上海长宁区法院对赵斌、庞光文非法庭审，所谓法院人员无故律师及当事人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当庭强行非法判决赵斌4年，庞光文5年。2013年9月3号，赵斌被劫持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迫害，10月19号突然死亡。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赵斌经历了怎样的迫害？因为中共封锁真相，外界不得而知。曾亲身经历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上曝光的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十分残忍，包括不让睡觉、多根电棍电击、恶警授意犯人暴力殴打等。
练法轮功重见光明，重庆母女再遭绑架。赵凤霞女士善良朴实，以前曾因车祸死里逃生，又因大病双目失明，在重庆三院治疗无效，医生都说治不了。绝望之际，临床病友的亲属，一位好心的大姐告诉她修炼法轮功试试。这位大姐曾经得过绝症，在床上躺了10几年，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神奇地康复了。赵凤霞的母亲急忙找到转法轮读给女儿听，不多久赵凤霞的眼睛就能见光明了，此事震动了重庆三院。法轮大法给赵凤霞和母亲带来了生命的希望，欣喜之余，他们决定把亲身受益的事实与更多的善良人分享。2007年，赵凤霞和母亲告诉人法轮功真相，却遭到绑架和非法劳教，赵凤霞被迫害得奄奄一息，至今不能正常站立。2013年10月23日上午9点多，铜梁县国保大队伙同东城派出所、东城街道办、居委会等一群中共人员骗赵凤霞的母亲李正英老人开门后，把他们母女强行抬走，直接送进铜梁县洗脑班迫害。当时很多群众看到后都在骂，这些走狗一天吃多了没事干，专抓善良人，这次又把走不得路的人拉去，不知要下什么毒手害这母女俩。这个世道太坏了，好人当成坏人整。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欧洲女教师的中土情怀。科尼利亚在瑞士出生长大，她身材高挑，总是面带潇洒的笑容。虽然生长在欧洲，但她从小就喜欢探索东方文化的奥妙，想寻找一种能使精神升华的东西，为此他曾浪迹天涯，四处寻觅。科尼利亚表示，16岁时，他突然萌发立志修炼的念头。虽然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名数学教师，并教学13年，但他修炼的心愿不但没有消减，反而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开始到欧洲一些圣人诞生的地方 去寻找修炼的方法。2008年，他离开欧洲来到印度，并在那里邂逅一位德国法轮功学员。由此，科尼尼亚开始尝试修炼法轮大法。一练功，他就感受到自己体内不好的物质在往外排，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法。第三天，他开始读转法轮。科尼尼亚说，当我一读这本书的时候，马上发现，哇，这本书实在太博大，太深奥了。他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说，就如同把我生命零碎的板块拼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案，我人生中的许多疑问得到了解答，也使我的人生方向更加清楚。科尼尼亚说，他的父母都是教师，妹妹是护士，弟弟是医生，但他从小的性格就与家人有些格格不入。修炼之后，他不再轻易地发脾气了。他说，我和家人的关系融洽了，现在妈妈、妹妹、弟弟、弟媳和侄子们都愿意学法轮大法。科尼尼亚现在是美国加州湾区的一所艺术学校的老师，在课后的业余时间，他会到旧金山的中国城给那里的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他说，我从大法中获益这么多，必须要做些什么。另外，我小时候就发了一个愿望，如果再有人们遭受纳粹那样的迫害，我一定要站出来反对迫害。我看到这样的事情又在重演，数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和监狱，甚至被活摘器官，我太震惊了。这对生活在中共暴政下的人们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因此我决定尽我的一切能力去告诉中国人真相。
成功来自好品格。瑞典有个人名叫诺贝尔，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班上的第二，而获得第一名的总是博济。有一次博济生病请了长假无法上学，有人私下对诺贝尔说，博济生病了以后的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兴奋，反而把他在学校学的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博济。到了期末，博济的成绩还是第一，诺贝尔却依旧第二。诺贝尔长大后成为一名卓越的化学家，后来发明了炸药，成为巨富。他在遗嘱中写明，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捐出。著名的诺贝尔奖就这样设立了，奖励那些在国际上对物理、化学、生理、医学、文学、经济及对人类的和平有所贡献的人。诺贝尔的成功绝非只靠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他的品行。他不追求名，却一举成名，淡泊名利却创造了成功的事业。他的故事令那些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者汗颜。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